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敬拜神。好，这个世界的发展很快，科技呢是日新月异，世界环境呢也是风云万变，世界的经济呢也是突飞猛进，但就是很多基督徒的灵命呢跟这个世界的发展却不协调，因为基督徒的灵命不成长，教会的发展呢停滞。普遍教会呢就是弟兄姊妹都停在一个水平状态，这是个很不协调的。与这个世界突飞猛进的发展相比，教会的发展和基督徒灵命的增长可以说呢是严重滞后。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基督徒对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太了解。我常常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多么美好，我们就不会知道活在罪恶里有多么痛苦。换句话讲呢，如果我们不知道活在罪恶里有多痛苦，我们也不知道信耶稣有多美好。因为我本来不痛苦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享受。一个人从来就不饿，吃什么也都不香，只有饥饿的人才会觉得食物是香的。我们只有知道罪恶里多么痛苦，我们才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有多么美好。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些基督徒那么热忱，而有一些基督徒却是软软弱弱的一个原因。事实上呢，圣经最主要的主体呢，就是讲神对人类的救赎，也就是描述神对人类救赎的历史。那么如果我们不了解神的救赎历史，我们就不可能了解圣经。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了解圣经，我们才能知道神对人类的救赎有多么奇妙。那因此呢，今天我就选择一段跟我们讲救赎的经文。因为在这过去的几个礼拜呢，我一直跟弟兄姊妹讲认识神，那今天我当然还是继续跟大家讲神。那我今天选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五章1-11节，就是圣经里呢很重要的一章经文。那我为大家朗诵这章经文，罗马书第五章1-11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好，我们一起为所读的经文向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助使徒保罗将你对我们的救恩描述得如此清楚。但由于我们人的悖逆软弱，我们往往还是不能够明白你救恩是多么的甘甜。今天我们祈求你用你的圣灵借助你的话，将你的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认识你，也认识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甘甜。让我们已经得了救恩的人能够享受到救恩的甘甜，也祝福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使他们也能够知道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恳求你看过以下的时间，唯愿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也求你看过我们中间有软弱的，有疾病的，有忧愁和烦恼的，因着对你的敬拜能够享受你的喜乐同在与安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基督徒称得救 叫因信称义。很多弟兄姊妹都对这个因信称义都是很熟，到底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我估计很多基督徒是讲不出来的。其实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记住，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那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了神的义。我以前跟大家讲过，罗马书就是讲神的义，因为在一到四章保罗对比了人的不义和神的义。然后呢，保罗就讲到了人因为信耶稣我们就得到了神的义，这就叫因信称义。一定知道因信是信耶稣，称义那是得到了神的义。那其实因信称义的人呢，也就被称为得救的人。那什么叫得救呢？一个人掉水里，你给他拉上来就叫得救。言下之意呢，我们在没信耶稣之前，我们都是处在灭亡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会死呢？为什么人类那么恐惧死亡呢？因为人就是要走向灭亡的。哎，我们得救呢，就是神把我们从那个死亡中拯救出来了，我们不在那个死亡的行列里面，对吧？所以罗马书讲的就是什么？神的义。那为了更清楚神的义呢，我也帮助大家再回顾一下罗马书。我已经多次跟大家介绍罗马书了，因为我已经选了罗马书几次跟大家分享圣经。那今天呢，借此机会呢，我们弟兄姊妹呢，再次稍微来熟一下罗马书。先跟大家了解经文，一章一到十五节是罗马书的引言，然后呢，十六节到十七节是一段承上启下的经文，就是讲到神的义，就是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正在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言下之意呢，福音显明了神的义。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呢？耶稣基督为什么降世呢？耶稣基督为什么救我们呢？就是为了将神的义显给我们的。所以紧接着呢，在一章十八节到第三章的二十节就讲到了全人类的不义和神对全人类不义的审判，这是神的公义。那么保罗先讲到了神对外邦人不义的审判，然后呢讲到了神对犹太人不义的审判，最后呢总结神对全人类的不义都要进行审判。然后呢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到第五章的二十一节这一段讲什么呢？称义，就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讲罗马书是讲因信称义的，因为只在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这一段讲因信称义。那整个罗马书这整卷书在讲什么呢？它是讲神的义，因信称义这是罗马书的一个小的主体。那我们怎么称义的呢？我们怎么得到义的呢？首先我们是借基督称义，然后我们是借信心称义，最后呢总结了五章一到十一节，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读的这段经文是讲什么呢？称义的结果，称义所结的果子，对吧？称义有什么结果呢？保罗这里给我们解释了，那我也跟大家来看看这段圣经，我们对这段圣经稍微了解经文的结构。我每一次跟大家讲到的时候呢，我都会花点时间帮助大家去分析经文。那如果你们一年每一次都能留意的话呢，至少你能熟悉三十几段经文。首先这里讲的题目就是我们既因信称义，中文翻译的非常好，我们既然因信称义。那下面是很明显这句话是一个转折，下面就要总结了。那既然因信称义，下面就是因信称义能得到什么呢？有什么结果呢？保罗讲了，第一就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与神和好，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又借着他，其实弟兄姊妹你们读经的时候一定留意经文的结构和它的用词很清晰的。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又借着他，什么呢？就是进入神的恩典。第三呢，并且，这是我们中国人善用的方法，大家有没有留意？既又对吧，又借着他，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对吧？盼望神的荣耀，不但是平安的时候，苦难的时候，是在灾难的时候，无论是有病毒，还是有战争，还是有疾病，还是有饥荒，各种苦难的时候，我们仍然都能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患难让我们有忍耐，忍耐让我们有老练，老练就是让我们产生盼望的。所以有时候呢，患难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圣经里多数告诉我们患难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就是说，那么也就是说，神的恩典、神的爱 是怎么进入到我们的里面的呢？是因为有圣灵的感动，将神呢浇灌，不是用点滴，是浇灌倾泻下来的，不是像打点滴一样的，不是用注射器，是倾盆大雨倒下来，神的爱临到了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还没有感受到，那问题就来了，那么神的爱是假的呢，还是你的信仰有问题呢？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爱像倾盆大雨一样，外面一咔嚓一声响雷，瓢泼大雨下来了，你从外面走进来，你说没有淋到雨，很奇怪。所以这里讲什么浇灌，就是倾盆而下。不但如此，我们因为跟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跟神和好，我们也就借着耶稣基督呢以神为乐，与神同乐。很明显，这段经文的结构，保罗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有这五个结果。因为字比较小嘛，所以我做了一个大的，大家能够知道看清楚一点。好，大概是这样的。那么既然是这样，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所带来的这几个结果，对吧？那因信称义带来什么结果呢？首先与神和好，然后我们进入了神的恩典，并且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荣耀，还有呢我们一直在享受神的慈爱，我们还可以享受神的喜乐，我们跟与神同乐，这些呢都是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结果。那因此呢，我今天要借助这段经文跟大家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因信称义的结果，也因信称，或者叫因信称义的果子吧。因信称义就像一个树啊，这棵树结出了哪些果子呢？那因信称义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果子呢？对吧？到底因信称义是什么样的果子呢？第一，因信称义使我们与神和好。这里讲得很清晰，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神和好，我们跟神呢和好了。那么和好有个前提，和好之前是什么状态呢？什么时候才要和好？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他们就需要和平，因为他们现在是战争，对吧？就是和好之前的状态是战争，是仇敌。我们在没信耶稣以前，我们跟神是为敌的，我们所有的人干的所有的事其实都是得罪神。为什么讲神要伸冤呢？因为我们所有人犯所有罪其实都是得罪神，都是在伤害神，我们都是跟神为敌的。哎，我们信耶稣以后呢就跟神和好了。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十节就讲，我们以前跟神是仇敌的关系，神喜欢良善，我们人喜欢邪恶，神喜欢诚实，我们喜欢虚假，神喜欢圣洁，我们喜欢污秽。这就是人，我们所有的行为其实都是跟神对着干的。那所以呢，我们就是神的仇敌。那么信耶稣以后呢，我们就跟神和好了。我们是怎么和好的呢？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讲，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神和好的。就像两个国家打仗，最终要有个调停，要有人来调停，使他们能够和平下来。但是这个世界的和好呢，总是有带着不公平的和好的。比如那时候我们中国人跟一些外国人打仗打败了，我们跟外国人也和好了，香港割给别人了，这个东北割给别人了，我们一那个这个和好有意义吗？你们觉得这种和好是带有羞辱性的和好？比如乌克兰和俄罗斯最后怎么和好还不知道，是将克里米亚割给俄罗斯呢，还是最后俄罗斯道歉呢？很难讲，对吧？总之世人的和好就是带有不公平或者带有摩西羞辱性的。那么神借着耶稣基督跟我们和好呢，没有羞辱我们，没有一点的不公平。这是怎么和好的呢？比如我们亏欠神，神没有说你要给我义务干活多少年，神没有说你要替我做什么，没有，神是牺牲了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和好。所以我常常感动，我常常都想，就我这样的罪人，我哪一点配得上神这样的爱我呢？这才叫真爱。弟兄姊妹，基督徒们，你知道吗？神没有给你任何羞辱，神没有为你设置任何的障碍，神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并且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将来跟他同尊同荣。这是什么？这只有父亲对孩子才有的爱，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 对吧？所以呢，使徒保罗他充满了感恩，我们是因信称义，因着耶稣基督跟神和好了，和平了，和好了就好办了事了。比如说现在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紧张，很多这个一大部分的，比如说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比如说在这里工作的，各种身份处于尴尬状态的，想回回不去，想回不敢回，为什么呢？回了万一美国不给来了呢？你看这个两个国家的征战直接影响到了百姓的生活，那么如果和平了之后，那有很多好处，比如因为这个贸易争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你看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冲突带来的危害。你不要以为跟我们没关，我今天跟师母讲，以前加一箱油40多，昨天加一箱油60多，马上就涨了20多块钱，那么以后什么样，还涨20多块还不错呢，你还有油价呢，担心有天你没油价怎么办呢？担心有一天你没粮食吃怎么办呢？大家理解吗？就是说你看冲突，小的冲突带来物价飞涨，大的冲突，你看乌克兰跟俄罗斯每天都有无辜的人死去，仇敌的状态是很辛苦的，和平呢来往方便，人们心安，对吧？我们过去呢是活在罪中，我们是跟神为敌，要知道我们得罪的人那可不是一个小喽啰，我们得罪的人可不是一个弱国，我们得罪了最强大的上帝，你还有好日子过吗？那么上帝怜悯我们呢，弟兄姊妹，所以现今呢，我们借着圣经信心，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被神称义了，就是说神免去了对我们的制裁，因为我们的身份被他认可了吗？我们得到了自由，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亲近神，神也喜悦我们跟他亲近，我们不仅心里享受平安，我们在生活中呢也享受到了和平，因为我们将来呢在天国呢还要得到一份基业。和平状态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在意和平，比如我们现在在洛杉矶，我们说和平，虽然我们看新闻，我们在互联网上透过手机透过电脑看乌克兰跟我们很远，我们最多把它当作一个新闻话题谈一谈，但是有些人稍微可能会心里稍微难过那么一点点。总之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跟乌克兰人感同身受，我们在和平状态的时候我们讲和平觉得没什么意义，当战争来临的时候，当疾病瘟疫临到你的时候，人们才知道和平健康多么重要。其实当代人的灵性呢已经麻木了，比如我们此时此刻呢其实还是在这种疫情当中，但人们呢似乎对这个疫情不是那么恐惧，就算恐惧也只不过是紧张那么一点点，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的灵性真的麻木，真是叫死到临头都不知可怕了，很麻烦的，知道吗？以前遇到灾难人们都开始悔改，教会都开始复兴，祷告会人数增加，这么大的疫情无论教会怎么呼吁，我们弟兄姊妹仍然不参加祷告会，无论教会牧师们怎么在这讲道激励大家，仍然无动于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承认吗？为什么我们的灵性如此麻木呢？因为我们享受的和平太多了，因为我们在安逸的生活之中太疏忽了，我们已经不觉得神给我们提供这么和平这么好的环境有多么重要。其实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和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让我们努力传福音，想尽办法去传福音，但是我们呢都觉得我们能够找到各种理由，总之我们不太珍惜这个和平。我们玩手机，我们看电视剧，我们跟朋友聊天，我们在家里散步，总之我们都把我们的时间打滑过去了。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问问你自己，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哪一件事耶稣会帮你写在天国的那种奖赏簿上的？你要问问自己，对吧？你觉得我跟朋友聊天，我不知道是能不能记在天国，我在家看电视，我不知道能不能记在天国，我跟朋友之间闲聊还论断，我不知道这在天国是得奖赏还是遭审判。 假如你愿意向一个邻居发一张单张，假如你一个星期能够向不信主的人讲一次福音，我相信这都能被记录在天。鼓励弟兄姊妹，感谢一下我们今天处在这种和平状态，多么感恩。那么第二点，因信称义就带来的果子，就是因信称义带我们进入到神的恩典之中，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之中。保罗从和好往前走了一步，和好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因信称义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和好，和好带来的结果就是恩典。我们不仅因信称义跟神和好，我们呢还被神授予了恩典的地位。恩典，什么是恩典呢？我们本来是仇敌，该受审判，该死亡，神免去了，这叫恩典。我们本来该受的咒诅，神免去了，这叫恩典。我们本来不该得的荣誉，神给了我们，这叫恩典。比如你上班，老板发薪水，这不叫恩典，那是你该得的。什么叫恩典呢？你不该得的，那才叫恩典。你不该得的给你了，你该受的惩罚免去了，这才叫恩典。我不欠别人的，但是我愿意给别人，那叫恩典。我们欠别人的，我们去还账，还叫叫恩典？还账还叫恩典吗？还账不是恩典，就是说这叫恩典。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真是觉得你的所有行为都是无可指责吗？你说我这个人讲话做事心里想的没有一样是可以指责的，你真的有这么大的信心坦诚吗？如果你真有这样的把握，我估计你可能也不会信耶稣了。如果你讲啊，我有很多可以指责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恩典了，你就需要神的赦免，你就需要朋友的赦免，你就需要弟兄姊妹的赦免，这叫什么？这叫恩典。我们现在进入了神的恩典，对我们来讲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但对神来讲他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他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得到的恩典不是廉价恩典，我们虽然不用付费，但是那是重价，那是你付不起的，所以神替我们付了，不是你不付费，是神付费了，是重价来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感恩，这恩典就是借着信心得到的。就也就是说，所有因信称义的人其实都是已经蒙受神恩典的人。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本来就该死，神呢让我们活过来，对吧？本来该受的审判神赦免了，我们本来呢都活在罪恶里面，被罪蹂躏，我们享受的是罪中之乐，罪控制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罪蹂躏的经历，罪让你犯罪，你犯罪的同时呢享受一些快乐，但是呢你也在受罪的蹂躏。比如那吸毒的人，那些赌钱的人，那些淫乱的人，那些好色的人，他们都在享受罪中之乐，他们同时也在被罪蹂躏，就罪欺负他，他们还感谢罪。为什么？因为他不能自拔，他不能脱离罪，他胜不过罪呀。我们信耶稣以后呢，我们脱离了罪。其实从罗马书五章、六章、七章、八章在讲什么呢？我们脱离了罪，我们脱离了律法，我们脱离了死亡。为什么我们讲信耶稣是自由的呢？罪不能捆绑我们，律法不能捆绑我们，死亡不能控制我们，所以我们是自由的人，脱离了罪，罪不再控制我们了。大家知道那是多么开心吗？以前罪让我犯罪我控制不了，现在罪让我们犯罪我们可以不理他了。这是什么？这是恩典，这本身就是恩典。不是说你今天得病一祷告就好了，你的孩子上学都是好成绩，考的都是好大学，你找工作都很顺利，不是说那么，是那是非常简单的恩典。我们真正得到的恩典就是我们能够胜过罪了，我能够得胜罪恶了。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在意这个恩典，你只在意上帝帮你找好工作，上帝帮你家里多赚钱，你太可怜，你追求的都是那种世俗的，都是那种过去的。 那么以前罪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现在呢我们是可以抗拒罪了，是主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很多人很可悲，被罪控制，他还享受罪中之乐，他不觉得罪可怕。这种当然这是对一个没有蒙恩的人的感觉。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还觉得享受罪中之乐是快乐的话，那你要问问你的信仰了。我不能判断你的信仰有问题，你自己要问问你是基督徒吗？你真的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吗？我们今天是享受，底下会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享受是神里的快乐，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快乐了。你搞错了，你看着这个世上的生活，尤其在中国，在美国这里，好像在中国，因为有时候我也跟一些朋友们出去吃饭，他说你这种人活着什么意义呢？他们呢要吃饭要喝酒，这个晚上吃完饭，晚餐吃一顿的不叫吃饭，吃一顿饭吃完饭了，我们中间一些朋友应该知道，还要吃完饭了还要到换一场干什么呢？说去歌厅，去卡拉 OK， 去跳舞，去唱歌，他们认为那叫人生快乐。他们认为我们这种人呢都不懂得享受快乐。那我就跟他们讲，你们享受最终之乐，我说你们这种享受会打电话告诉你太太，会到处宣扬吗？你们都是在我跟他们讲，黑暗之人都做的黑暗之事，黑暗的人都在黑暗的地方做黑暗的事。我们要过光明的生活，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快乐，他们认为那叫快乐。其实那种最终之乐带来的是危险、恐惧和不安。基督徒，你怎么也能羡慕这种快乐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脱离了罪的痛苦，这就是恩典。不该得的我得了，该受的审判呢我们免去了，这叫什么？我们在恩典之中。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你也愿意享受这样的恩典吗？你接受耶稣基督，你立刻可以跟我一样，跟我们弟兄姊妹一样享受的这种恩典，不再被罪控制。我们有的人以为信耶稣不自由，不信耶稣才自由。我以前在中国一个教授，科大的教授，他信耶稣很虔诚。有一次我们查经，他讲，他秦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你常常跟我们讲信耶稣得自由，我感觉信耶稣不自由了。他很诚实。哎，我说何以见得呢？我大概知道他想讲什么。他说我以前呢，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现在信耶稣了呢，我觉得很多事我都不能干了，我觉得不自由啊。我就跟他解释大家都很熟悉的康德的一句话，什么叫自由呢？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不是自由。自由是我不想干什么我就不干什么，那叫真自由。比如我不想去嫖娼，我跟他说，你现在呢记不住，因为你是罪人嘛。我信耶稣了，我不想嫖娼，我就不嫖娼，我自由。我不想说谎，我就不说谎。你看罪不能控制我，我说这才是真自由啊。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不是自由，那不是你想的，是你里的罪让你想的，罪让你撒谎，罪让你恨人，罪让你好色。你其实你是不想撒谎的，你是不想好色的，但是因为罪控制了你，你胜不过呀。他说理论上我能接受，哎，他承认理论上。那我跟他说了，你这个告白信也说了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我说从你的言谈举止里面能感受到你还是胜不过不了这种罪，最起码你在罪的水平线上在挣扎。他很诚实。那我说我愿意跟你进食祷告，帮助你胜过罪，来享受一下我们享受的自由。所以不信主的朋友们，你觉得你不想干的那些事你能胜过吗？你胜不过，因为你是不自由。基督徒们，我们不想干的事我们就可以不干，这是什么？这叫自由。我们脱离了自由，这才叫恩典呢。难道你不觉得这是恩典吗？哦，你觉得恩典就这么简单吗？我以为恩典一祷告病就好了啊，一祷告就发财了呢。那这些东西不一定是我们追求的。使徒保罗为福音受苦，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还不信主的朋友们，你信耶稣以后你的学习成绩不一定变好，因为耶稣不是来帮你考试的。你信耶稣以后也不一定找工作就比别人顺利，因为耶稣也不是来给你打工的。 那你说我信耶稣干什么呢？你信耶稣以后罪得赦免，你享受自由，这是圣经里告诉你的。我也可以告诉你，神应许什么我们就跟你讲什么，没应许的我不能答应你。所以呢，我们今天因信耶稣基督享受了恩典，那紧接着而来的呢，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就可以仰望神的荣耀。我们中国人最讲面子，最讲尊荣。什么叫荣耀？什么叫尊荣呢？其实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跟神是仇敌，仇敌会，因信称义之前跟神是仇敌，仇敌会有荣耀吗？我们因信称义跟神和好了，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又进入了恩典里面，所以我们脱离了羞辱，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尊重，我们就可以享受神的尊荣啊！你到仇敌家里去，仇敌往你身上泼水；你到朋友家里去，朋友双手欢迎你。我们今天跟神不是仇敌，是朋友了。所以呢，我们因信称义跟神和好，得到神的荣耀，紧接着而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荣耀，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积极的。荣耀的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是正面的。负面的呢，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有盼望的人不至于羞耻，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就可能落在羞耻当中。所以这段经文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积极的就是我们有神的盼望，消极的就是我们不至于羞耻。我们常常讲羞耻，什么才叫羞耻呢？我们被罪蹂躏才叫羞耻。我们中国人常常讲面子，其实很多是虚荣。真有面子的人是不在乎面子的，没有面子的人才要常常要面子。基督徒是真有面子的人，是真有尊荣的人，所以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攻击我们、诽谤我们、论断我们、误解我们，都无所谓的事情，因为那些东西它不影响我们。我想这可以作为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面镜子。非基督徒朋友们，你也思考，你在乎别人怎么讲你吗？你基督徒们，你在乎吗？别人误解一句，哇，你气得乱蹦；别人批评一句，你激烈的什么都不想干了。那说明你不知道什么叫真面子。我们已经能够盼望神的荣耀，我们能够跟神在一起享受荣耀了，我们还在乎别人讲我们吗？你比如美国总统拜登，你骂他两句他会在意吗？哇，你们天天在这里开会，拜登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人家根本不在意，人家是美国总统，人家是拥有足够的尊荣，拜登会介意这些各大小报记者天天骂他？我估计拜登连看都不看，你们信不信？因为他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总统，如果来计较这些，他活不了了。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不会计较别人怎么讲我们、怎么批判我们、怎么论断我们、怎么攻击我们，无所谓。有的人别人骂他一句不干了，其实这些人呢，他是早吃都不干的。有的人牧师也就觉得教会对他不公平，辞职了。我不是说那些辞职的牧师都不好，对吧？总之你为神工作，弟兄姊妹，你在教会服侍，你是跟神打交道，你那么在意别人怎么讲你吗？为什么你那么在意呢？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尊荣。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被神看了起了，我们被神欢迎了。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为了传福音被打死的时候，他看见神的使者站起来迎接他，啊，站起来迎接他，这多么大的尊荣吗？英国有个经济学家叫亚当·斯密，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人，《国富论》的作者，也就是开辟了工业革命、当代市场经济的鼻祖。人家说，很多人在一起聚会，这亚当·斯密一进来，所有人都站起来迎接他。为什么？表示对他的尊荣，那才叫荣耀。弟兄姊妹知道吗？如果说科学家站起来迎接你，政治家站起来迎接你，你都觉得很有尊荣，那么如果神也站起来迎接你，你知道那是多大的尊荣吗？今天可怜的是很多基督徒不觉得作为基督徒有这样的尊荣。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以前你被罪蹂躏的多可怜，你知道那个罪多可耻吗？我这个人呢，以前犯了很多罪，我也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我跟你们讲真的，我想想这都觉得可耻。所以我真的知道今天信耶稣有多大的尊荣，有多大的恩典，因为罪 不能控制我了，罪不能蹂躏我了，我不听他的了，我脱离了那种罪，我脱离了那些我厌恶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说以前你在某种关系里面被人捆绑，被人限制，你脱离了他，你知道什么叫自由吗？你知道那些从独裁国家来到美国的人，他们踏上飞机那一刻，他们的心情如何吗？他们进入美国国土的那一刻，你知道他们的心情该有多么自由吗？我们可能弟兄姊妹没感觉，因为我们以前没被蹂躏过。你问那些被蹂躏的人，被欺压的人，他们的感觉那是多么自由。如果你以前你们要是看一些新闻，你比如说那个最近有个什么铁链女，那个女孩子当她的铁链被从脖子上解下来，别人给她洗个澡让她吃一顿饭，你知道她那个时候的心情会多么激动吗？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状态，我们以前是被罪蹂躏，是被罪捆绑，那我们呢现在能够得到神的荣耀，能够被神尊荣了。所以使徒保罗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得的荣耀呢，不是神的余光，我们是跟神一同得荣耀，将来跟耶稣基督一起执掌王权。大家知道这是多大的荣耀吗？你要常常思想，让你高兴的睡不着觉才对。如果你常常不思想，你可能也不知道有多大的荣耀。并且使徒保罗也对比了一下，圣经有很多对比，他说我们这自战自擒的苦楚，要为我们将来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也就是基督徒在世上所受的苦呢，是暂时的，是轻的，我们将来得到的荣耀呢，是极重的，是无比的，是永远的。所以基督徒享受到神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说，他说我看万事都如土。不是说这我们在用的苹果电脑，保罗一看啊，跟垃圾一样，不是的。如果保罗在苹果电脑，在保罗也算苹果，这圣经在保罗看也是圣经，这手表保罗看也是手表。那他为什么说万事如土呢？他对比的跟天国的荣耀对比，这苹果电脑还算东西吗？这一对比，这就像混土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跟天国的荣耀相比，你还在乎在地上别人夸你两句还是贬低你两句吗？跟天国的荣耀相比，你还在乎在地上的薪水多一千少两千吗？跟天国的荣耀相比，你还在乎在教会里服侍主别人理解不理解吗？你还在乎吗？跟天国的荣耀相比，你还在乎你是 UCI 的还是南加大的还是什么哪个名不赞经赞的大学，你还觉得这学历还有的比吗？在神眼里看，这东西都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当然我们得到一切就感恩就够了。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的天国荣耀神荣耀的人，才真的不会介意这个世界上。那如果我们不认识天国的荣耀呢，那我们当然我们看不到天国，只能看世界嘛。所以很多基督徒利用耶稣来满足你世俗的心，很多基督徒一开口祷告就是健康，一开祷告就是财钱财，一开口祷告就是儿女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天国的荣耀，他只能看到地上的。这就是我们可怜的弟兄姐妹们的，你能不能抬起头来仰望一下神的荣耀？世上的荣耀都暂时的，天国的荣耀才是永永远远的。我们不仅仅能够得到荣耀，哇，前面讲了得到荣耀跟神和好，这好像都是高大上的。有的弟兄姊妹讲，我想来点现实的，神也给我们一点现实的。那第四点，因信称义，让我们可以享受他的慈爱。那么在这里经文就讲，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将神的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里讲了呢，我们现在可以享受神的爱。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呢有几个方面跟大家留意一下。 首先呢，在第五节大家看，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第五节呢有三个单词，圣灵、神、我们的心，有三个单词。先讲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大家，我们常常中国人讲良心，弟兄姊妹，你真觉得你有良心吗？人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我们都不承认，我们觉得自己的心是好的。其实人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罗马书很详细的给我们描述了我们的心。罗马书怎么描述呢？给大家看啊，罗马书讲人的心是虚妄的心，是虚妄的、虚假的，是昏暗的。这个心曾经让我们将不能朽坏的神变成偶像，将必朽坏的人、灰禽走兽、昆虫当作神。中国人更清楚这一点，就是我们把神呢变成偶像，我们弄个石头刻一刻，我们说那是神；我们弄个木头刻一刻，我们说那是神。把荣耀的神变成了一个石头、一个木头，然后呢，我们又提高了人、飞禽走兽，我们说那就是神。你看，我们一方面贬低神，将神下降为一个石头、木头，然后呢，我们将鸟、兽上升到神的位置。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拜兽的民族，我以前讲了好多次。比如我们说房鼠狼叫房大仙，蛇叫蛇仙，虎狸叫虎仙。你们觉得这动物之中还有这三种动物比人还有比这三种动物更可恶的吗？我们美国人我看养猫养狗的多，还有人养小猪的多。你们有谁家里养条蛇？有谁家里养个小虎狸？有谁家养只黄鼠狼？我们中国人有黄鼠狼过街，人人喊打。这些这么可恶的动物，在我们中国人呢，都成神了。你们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可不可悲？我们这个民族落到今天这个样子，你们觉得还奇怪吗？人的心就是这样的虚妄、浮屠啊，真叫浮屠。除了虚妄以外呢，人的心还是污秽的。我们污秽到什么地步呢？圣经里说，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淫乱、好色，可不是今天这个时代有的，从古到今，自己的妻子不专心的爱，想着别人的妻子；自己的老公他不尊荣，他羡慕别人的男人，分外情。当代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在十年前看到一个报道，就是参考消息报道的，国际卫生联合国卫生组织做的一个调查，荷兰人婚外情发生性关系的67%，中国人婚外情发生性关系的当时是34%，承认的。你觉得我们去采访中国人，就我们在座的中国人，你发生了婚外情采访我们有几个人？我有，你会承认吗？但是我们这个民族那么不愿意表达隐私的民族，承认的还是37%。其实按照我个人的估计，主观的估计，中国人的婚外情超过80%也不在话下。什么叫婚外情呢？婚前同居也是婚外情，婚姻之外的所有发生感情呢，都是不正常的。这种同居的污秽到一个这样的地步，这个世界真的脏得不能再脏。我们洗个澡脸一洗，我们还是干干净净的，你真的干净吗？不但如此，有的人可能有贼心没贼胆，心里面去羡慕。比如我们看很多人去看一些黄色的东西、色情的东西，这也算污秽。你有的人讲那不是污秽，你承认吗？现在更过分，同性恋、多性恋，你看这个人罪恶总是伴随着这种人的情欲，很难胜过情欲，人是如此的污秽。说多玛、俄玛拉为什么被神毁灭呢？因为那个城市太污秽了。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如果上帝不怜悯，有哪个城市不比说多玛和俄玛拉更过分？这就是人的心，充满了污秽。我们谁敢讲自己的心是圣洁的？所以不信主的朋友们，你真的敢说你无罪吗？我们信耶稣以后，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靠着主胜过自己的罪。 那么人的心不仅是污秽的，人的心还是狭隘的，很狭隘。我们今天真的容纳不了别人的一句批评，你们承不承认？我们容纳不了别人的一个观点，不要说不信主的人，就是基督徒们，就是传道人们在一起，一个不同的意见马上就反目成仇。我们为什么容纳不了？我们的心胸为什么这么狭隘呢？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心里早都装满了，我们吃的东西啊，嘴里都要往外流了。所以狭隘里面装满了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装满了东西，所以变得狭隘了，没东西了。就比如我们这个屋子规定的只能坐140，今天来了160，当然没地方装了，只能站外面。我们里面装了哪些东西呢？给大家说一说。保罗真是来自于神的感动，他替我们说的，大家看看你心里有没有这些东西。什么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恶毒、毁谤、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各种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弟兄姊妹，你们觉得没有一个对照你吗？贪婪，无故的人家的领土我们就要给他划到我们怀里来。俄罗斯那么大一个领土，他还是不够用，叫什么？贪婪。人真叫贪婪、嫉妒、诡诈、捏造恶事。所以人的心里面装满了这么多脏东西，我们的心呢就变得狭隘了，所以呢我们也变得迟钝了。我们变到什么？最后还什么呢？人的心是无知的。什么叫无知呢？明明的，比如说以前一个小朋友，我那时候在安徽的时候，一个广州的一个小孩子，他爸爸呢说，这个牧师，我看你会教孩子，我这孩子教不好了，能到你家住几天吗？我说你这个大牧师这么好的环境叫我教吗？这他说一定要到我家，好，让他到我家住。这个小孩子很聪明，到我们家来住。他走路不打弯，因为我们那个农村嘛，有河有沟，有那个有的人下那个秧苗那个田，我不知道是故意不懂还是跟我捣蛋。他走路直直走，碰到沟他走沟里翻过去，碰到人家的下秧的秧田他手里走过去。说每天都有来告状的，说今天那个秦牧师呀，你家的小朋友我们下的，你知道的农民那个秧苗像宝贝一样，他从里面走了一趟。哎呀，我说对不起，跟人家我赔不是，我要买礼物送人呢，你把人搞坏了呀。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知道那不能走吗？我不知道。我估计这就叫无知，对吧？总之呢，在我那待了一段时间，人也变胖了，那太阳也给他晒黑了，很多不懂的规矩都懂了。因为他老爸不在嘛，但我也待得很好，我就跟他，反正你要走就走，对吧？我跟你讲了不能走，你还走，走完了回来我给你洗吗？他今天脚扎烂了，明天他破烂了，我就问他舒服吗？他不舒服。我说明天还这样走，最后他就打完了。他走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不能这样走，因为他其实我知道他是跟我对抗。那反正你对抗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你自己你就这样走吗？我就想起来圣经里讲，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你。这叫什么？这叫无知。无知到什么地步呢？你看那些这小孩就叫无知，难道我们成人就不无知吗？比如我们中国人号称无神论，你真的不信神吗？我们居然去拜什么小斧仙，我们既然去拜斧狸，我们既然就朦朦胧胧的去拜那些其他的宗教，那算不算无知呢？朋友们、弟兄姐妹们，那么明白的道理，那么光明的大道，我们不走，我们会去往那个水田里走，不去拜真神，还去拜假神。明明知道很多罪要受审判，我们仍不悔改呀。我们好色，我们贪恋别人的妻子，那么你问问，如果别人贪恋你的妻子，你会饶他吗？你知道不饶你，你为什么贪恋别人的妻子呢？我们恨别人，我们不喜欢别人恨我们，我们为什么恨别人呢？我们不喜欢别人毁谤我们、论断我们，你为什么毁谤别人、论断别人、散布纷争呢？为什么呢？无知吗？我们以为神不知道吗？无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的心。看看人的心有多，我们的心有多脏，无知、昏暗、狭隘、污秽。哇，我们这个心原来这个心里能装那么多东西啊，太脏了。那我们再看看神的爱， 我们的心是污秽的、无知的、卑贱的、没有尊荣的、深暗、昏暗的，甚至跟神为敌的。但是神的爱却浇灌在我们这样一个肮脏的心里。弟兄姊妹，你想得通吗？如果是你，你愿意吗？浇灌，什么是浇灌呢？前面讲了，是倾泻，倾盆大雨的浇下来，就是神爱我们，神是迫不及待的爱我们，拥抱我们。就像你们在网上谈恋爱，都谈了几个月了，或者你们在一起谈恋爱的人分开两个月不见面，突然有一天见面了，哇，迫不及待的要去拥抱一下，你们信不信？你们曾经享受过吗？你们见女朋友什么心情？啊，点头了。哇，神就是这样的爱你，爱我们这些脏人，你想得通吗？那叫真爱。情人眼里出西施啊，神爱我们就是那么好，这才叫真爱。神不是说让你洗干净了再爱你，不是的。前面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神这是在什么时候爱我们的呢？在我们还做他仇敌的时候，神就迫不及待的爱我们。我们的心是狭隘的，神的爱是广大的。我们的心是污秽的，神的爱是圣洁的。我们的心是无知的，神的爱是让我们有智慧的。弟兄姊妹，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好，那我们再看看圣灵，那就是神那种伟大的爱是怎么浇灌到我们这个肮脏的、污秽的、狭隘的心里的呢？怎么进来的呢？是借助圣灵。我们常常基督徒呢对圣灵讲的比较少，我会接下来的几次跟大家分享跟圣灵有关的话题。神的爱怎么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是借助圣灵浇灌下来的。神的伟大的爱是借助圣灵浇灌到我们这个肮脏的心里面。关于圣灵呢，我们信的神叫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尊同荣，对吧？比如圣父与我们同在，圣灵也与我们同在。那么圣父借助圣子将救恩赐下来。我们常常讲一些名词啊，因为我担心有些弟兄不理解。比如圣父、圣子、圣灵都跟我们同在，他们是同尊同荣的，也都跟我们在一起，就在我们中间。然后呢，圣父赐下圣子，也赐下圣灵。我们常常我会跟大家讲一个降临或者叫灵格，其实讲降临也不准，讲同在也不是最准，最准的一个词就叫灵格。同在、降下、降临这三个字用灵格最准。为什么？为什么呢？灵格因为圣灵是有位格的，就像我们在座的人都有位格，这是我们看不到，它不是一种能力，它不是一种想象，它不是一种智慧，它是真正的有位格的。大家知道吗？这位有位格的圣灵来临了，所以在神学上叫灵格，就是跟我们同在的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神，不是我们想象的一种能力，不是的，它是真的，就是有位格的神。这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那么使徒保罗他充分的领受到这种大爱，所以他能写给我们。那么他是怎么领受的呢？那是因为他被圣灵感动。因为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是罪人，对吧？刚才我跟大家描述我们的心、神的爱和圣灵。那么圣灵是在什么时候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呢？那这段圣经呢还为我们描述了三个状态。第一，是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啊，回头给大家看一下软。这段圣经我们讲了我们三个状态。第一，还软弱的时候。第二，做罪人的时候。第三，做神仇敌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三个状态里面，我们软弱的时候，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跟神为敌的时候，那么神的爱呢就借着圣灵浇灌到了我们的心里，这才叫真爱。 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跟神为敌的。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讲，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是神爱我们是有证明的。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我们跟神为敌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了，这叫真爱啊。不是说啊我悔改了，不是说我过了圣洁的生活神才爱我们，不是的，是因为神爱了我们我们才悔改，是因为神爱了我们我们才能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本来做神的仇敌应该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让我们活，本来应该我们流血，耶稣替我们流血，本来应该我们承受神的震怒，神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这个震怒，所以我们今天活了，我们洁净了，我们享受了和平。那么神的爱是在这样的状态临到了我们，并且呢是借着他的儿子临到我们。这一点呢好像不符合人的道德观，我们觉得人对仇敌应该是什么态度啊？恨报复，是不是这样的？怎么神对仇敌是爱呢？我们想不通，所以我们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觉得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有这种爱呢？这真的有可能，这就是事实。基督教历史已经2000年了，所以基督徒呢也充满了感恩和饶恕。那我们怎么明白这样的爱呢？那就是借着圣灵，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呢，我们是不可能明白这样的爱的。所以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的血称义，并且呢我们也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称义听起来是小事，我们感觉到称义了，其实称义了就免去了神的愤怒，知道吗？你比如说美国这里有很多非法移民，他们不能够合法的工作，如果美国总统一个大赦，所有非法移民美国政府都划绿卡，划绿卡是小事，他从此以后可以公开的在社会上生活，那才是大事，大家理解吗？我们在座的可能没有经受这种苦难，你不知道，我曾经牧养过一群就是从中国偷渡来的，他们详细跟我描述了每个人偷渡的历史啊，我听的心里都发颤。他们从中国福建到美国至少3年，来回奔波那种苦难，但是进入美国以后，如果被抓就好，因为被抓了以后呢，那个偷渡费免一半；如果不被抓，那就要老老实实的把那个费用给别人$80,000。那么，因为他们是偷渡的，不能合法工作，都在那些餐馆打工嘛，做黑工，别人一个月8000，他就一个月3000。他们你看啊，要用3年的时间才能还完偷渡的费用。他偷渡用了3年，也就年轻宝贵的光阴6年时间就过去了。你们知道这6年可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过6年，就是这是顺利的，他们说那不顺利的更痛苦。假如说他们一到美国，美国抓住以后马上就划个绿卡，对他们你们知道他们拿到绿卡那种心情什么概念吗？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贬低他，不要回谤他，要理解他。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呢，我们都是那种人，被罪捆绑，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你们知道这是多大的恩典吗？当然了，你们都是留学很顺利的拿到绿卡，你们真的不知道那一些弟兄姊妹那些朋友们，他们拿到绿卡他们付出的辛酸跟你们这张绿卡是不一样的，知道吗？代价不同，所以他们知道什么叫感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称义就是免去了神的愤怒，我们现在称义，我们将来免去了愤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个基督徒做这里很简单呐，你不觉得有什么好处啊？当耶稣基督展开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啊，原来我的审判被免去了，这叫信心。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认识到这种恩典，对吧？那么就是说，小事我们跟神的仇敌和好，大事我们就得救了。那最后呢，所以我们喜乐，因为我们和好了，因为我们有恩典了，因为我们享受神的慈爱了，因为我们能够得到神的荣耀了，所以我们怎么样？最后一个保罗跟我们讲的因信称义，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喜乐。 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以他为乐。其实呢，也就表明我们与神同乐，与神同乐。这段经文呢是前后对称，前面因为神的慈爱，第一节与神和好，后面五章十一节与神和好，也就以神为乐。人类自从犯罪以后，就落在痛苦里面，是没有喜乐，忧愁痛苦，人是生老病死。为什么？因为活在罪恶之下。那么我们信耶稣以后呢，我们就跟神和好了，所以我们就喜乐了。我们是跟神一起喜乐，我们今天不是享受罪中之乐，所以我们不要过那种犯罪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很简单，对我来讲，我就是读经、祷告、写讲章、聚会，我就这些。别人可能看得很枯燥，但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喜乐，很有享受。所以诗篇第十六篇第二节就讲，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的好处都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神的喜乐。喜乐这句话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有几种意思。保罗用了几，第一，欢欢喜喜，欢就是表明，非用这种重复的语句来表明欢欢喜喜，对吧？然后呢，保罗呢两次讲到欢欢喜喜，并且保罗还用到呢以神为乐，三次来强调跟喜乐相关的，对吧？那这个单词就表明神的爱浇灌下来，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直接的反应就是享受神的爱，我们今天可以喜乐，这是很多基督徒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喜乐，就是和平与喜乐是福音所带来的双胞胎。和平是喜乐在安息，喜乐是和平在跳舞。总之，和平与喜乐是永远伴随的。有和平，比如家庭和睦，就有喜乐；家庭矛盾就没喜乐。喜乐就是和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和平跟喜乐就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双胞胎。那么喜乐呢，当然保罗也给我们提供了三种因素。第一种因素就是有盼望，有盼望的人就算今天有苦难也有喜乐。那么另外一个呢，和平喜乐的因素可能是出乎意料了，是患难。大家想不通，应该是拿奖金，老板给加薪给提职，这才是喜乐吗？怎么患难还成了喜乐呢？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保罗讲了，我们和平的因素喜乐的因素是患难，所以对一个从来没患难的人，可能他也没有喜乐。第三个因素呢，以神为乐，这是根本，最根本的就是我们要以神为乐，有神就有快乐，有神就是我们的快乐。所以这段经文呢，开头说到与神和好，结束也说到与神和好，后面加了一个以神为乐。那么保罗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和平就是喜乐，因为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喜乐。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和平为我们带来的是喜乐。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有矛盾的去沟通，你错了向别人道歉，你觉得你亏欠别人，你找别人道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和平。如果有什么矛，家庭有什么矛盾，朋友有什么矛盾，弟兄姊妹有什么矛盾，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生气不要含怒，不要到日落，不要让你的矛盾过夜，要最快的时间解决它。解决了矛盾带来和平，紧接着来的就是我们的喜乐。难道弟兄姊妹你不羡慕喜乐吗？既然羡慕喜乐，就不要活在矛盾之中。如果有别人亏欠你，饶恕他，因为我们也会亏欠别人嘛。圣经里说，你不饶恕别人，别人怎么饶恕你呢？饶恕。所以弟兄姊妹，饶恕和平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喜乐，这是因信称义所结的五颗果子，多么美好。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充分的去享受这五个果子。我也盼望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你也思想，你愿意也跟我们一起享受主耶稣给你带来的喜乐吗？那就思考耶稣，接受耶稣。愿神赐福大家，也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跟神仇敌的关系变为和好的关系，随之而来的我们享受了神的慈爱、恩典与喜乐。我求你祝福我们中间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让他们能够知道耶稣的美好，使他们能够接受耶稣成为自己的救主，也享受从耶稣而来的喜乐。我求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因为相信你，我们已经得到这五个果子，让我们充分的享受，并且也努力的见证。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